刚才讲到吴文英跟他的那个姬妾分手了，所以在第二个清明节的时候，他就有许多的感慨。那么风雨心情就讲到，除了风雨就是心情。那么在当时，作者他感觉到寂寞难耐的时候，他就每天扫扫林庭，那就表现出他这种无聊的情绪，而借这个扫林庭来作为一种排遣而已。后来他看到了秋千有那个黄蜂铺在上面的话，那也就更令他想起了从前跟他的那位爱妾在一起的时候，想到他的纤手，想到他的香菱，因为看到了秋千而更增加了他的怀念。那么最后他是讲到双鸳不到，还是希望他能够到，这只是他这种的盼望的心情流露出来。而一夜之间，石阶上的青苔都生出来了，可是他那位妾的踪迹还是没有。那么这首词我们看出来，吴孟窗他这位姬妾去了以后，每当春晨愁夕，那就有许多的感慨生出来。所以他这一阙词愁绪很深，而他的用字用句也更加的细腻。开头的两句，别后又是清明节，那么楼前绿岸分西路，就是想到与他个人徘徊的在园中的景物。本来他的妾没有离开的时候，一丝柳一寸柔情，那么这是很缠绵的感情了。可是现在他看到了一丝柳，只是更增加了一寸的伤感而已。下片是说到远景，虽然还保持到很清洁很宁静，但是他这位妾没有来，踪迹全无了。望着这个黄蜂铺的秋千树，仿佛就见到那个人在荡秋千随风飞舞的那个样子。所以神光离合，痴情欲绝，他用这个双鸳不到，就是隐含到他的妾一去不回了，接近台青，寂寥无极，幽藉一夜苔深。那个石阶上苔都青苔都长满了，可见得吴文英当时是多么的寂寥。这个黄蜂平铺秋千朔这一句，人家认为写起来惊心动魄，非常的传神。很多人喜欢读吴文英的 这首词，认为他的用情很深，而用语又非常的雅致，这是词中很高的境界。那么风入松也是一个词牌的名字，风入松是双调词，有76个字，前后段各6句，每一段有4个平声韵。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吴文英的夜荷花，他自己在这个词牌的下面注解了2句，由白鹤江入京，博风门有港。白鹤江就是在苏州，本来是松江的一条支流，风门也是在吴郡，就是苏州，因为以那个风雨之山为名，就叫做风门。当到作者从那个白鹤江入京的时候，坐船经过的风门的地方，停靠在风门而有所感触，做这首词。夜荷花也是双调的词，有100个字，前段有11句，5个平声韵，后段也是11句，有6个平声韵。柳鸣河桥，莺听台院，短侧平惹春香。当时夜泊，温柔便入深香。时运宅，酒杯长，剪烛花，不见吹芒。共追游处，凌波翠柏，连照横塘。十年一梦凄凉，似西湖雁去，无管朝荒。重来万感，衣前换酒盈盈。这个字要读盈字。西雨急，暗花狂，趁残鸦，飞过苍茫。故人楼上，凭谁指语，芳草斜阳。那么他这首词也是怀念到他那个下堂的姬妾，是讲到他这个姬妾去了以后，而吴文英再到苏州来去找他，没有找到，于是他回到杭州去的时候做这首词，也是充满了一种怀旧之情。柳绵河桥，柳树遮蔽了河上的一座桥子，而黄莺的声音在园子里面叫得非常的清脆， 这个清字就是很清脆的声音，音清台院。所谓台院，就是指的姑苏台的里面的院圃，在姑苏台里面的花园叫做台院。柳丝遮蔽了河桥，柳名河桥，这个名字就是当幽暗的意思，也就是遮蔽的意思。黄莺的叫声在姑苏台里面叫得非常的响亮清脆。短侧平惹春香，马鞭，这个侧就是马鞭，他举起了短短的马鞭，而这个马鞭上也常常沾上了春花的香气，春香，春天的花香。他的马鞭上似乎也沾上了这种香味。当时叶伯那个时候他坐船晚上停靠在岸边，温柔便入深乡，他好梦温柔很快的就进入到睡乡。所谓深乡就是梦乡。当时他的船在晚上靠岸的时候，他一觉睡下去，睡得很熟，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时运宅酒杯长，他做的词用韵用得很显，这个宅字就是很显的意思。所谓很显，就是说他这个韵呢用得跟别人不一样，不是一般人所习惯用的，他能够独处心裁，能够自己来选择这些词句，而不是跟别人相同的，这个就所谓词韵宅。那也就表示吴文英他不喜欢落入到别人的窠臼，他都是自处心裁来用字用韵，所以他的词韵又用得很宅很显。酒杯长，他酒杯里边经常注满了美酒，这个长字也就代表很多的意思。酒杯里面有很多的酒。剪竹花胡间吹毛，不久就需要把这个灯花剪一下，因为那个灯点得太久了，那个灯花结得太多了，那个灯就不亮，必须要常常把灯花剪一剪，那个灯就会更亮一点。那他这句话也就是说他喝酒喝得很多，时间也就经过得很长，甚至于那个蜡烛那个灯花都要经常的来剪。胡渐吹毛，而时光却是很快的过去了。所谓胡渐，因为古代的时候没有钟表，以这个铜壶来盛水，而把一根剑立在壶中计算时刻，所以铜壶滴漏就是这个样子。他这里的胡渐吹毛，也就是讲时光过得很快，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共追游处，那么就会追想到他跟这位姬妾在一起游玩的地方。这个追字就是回忆的追恋，追恋他们共同游玩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宁波翠墨连照横塘，在苍绿的田野上，两个人在那里追逐游戏。宁波翠墨，这个翠墨就是讲到苍翠的田野上，他们在那里追来逐去的，大家 很高兴的他的礼物文，或者有时候呢连照横塘在池塘里面划船，这个照字就是划船的桨，这里是代表船，连照就是并排坐着船呢在池塘里面划船。那么宁波这两个字是形容那个田野上的绿草像那个波浪一样随风起伏，所以叫做宁波翠墨连照横塘。那么这个两句是怀想到从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欢乐的情形，一会儿在田野上追逐，有时候在水里面划船。可是现在呢，十年一梦凄凉，转眼十年过去了，那这个十年就好像一场梦一样，非常多的感慨，让人感觉到无限的凄凉。就像什么呢，是西湖雁去无管愁荒，好像西湖的燕子飞走了，因为当时他是住在西湖了，住在杭州了。他这个十年一梦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西湖的燕子飞走了，无管愁荒，而这个蜈蚣的燕巢已经是空空的了，所谓巢荒者，巢里面没有燕子的，已经巢空了，燕巢没有燕子居住的，那也就所谓人去楼空的意思。重来万感，现在他再到这里来了，吴文英他再回到苏州来的时候，那就有更多的感慨，万感，很多的感慨。衣前换酒吟吟，他想到像以前一样举起杯子来痛饮一番，但是呢这个吟吟，这个吟字就是酒杯，就是装酒的器具，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啊拿起杯子来喝酒，但是他的心情不一样的。西雨急暗花狂，在西边的雨打得很急，也就是说雨下得很大，那么岸上的花也被这个风吹得东倒西歪。暗花狂，这个狂字就是很狂乱的样子，这个花被这个风雨吹打得歪歪倒倒，好像是花狂一样，就所谓暗花狂。趁残鸦飞过苍茫，这个苍茫就是很遥远的意思。在这个时候他认为最好就是追随到剩下的几只乌鸦，所谓残鸦的就是还剩余下来的几只乌鸦，没有完全飞走的，那正好趁着这些乌鸦跟随着它飞到遥远的地方去，飞过苍茫，飞到遥远的地方做什么呢，也就是想要找寻他过去的这位心爱的人。那么既然是人去楼空了，然而他这一片的怀念的心意却没有消失，在这个雨急疯狂的时候，只好要趁到这几只乌鸦还没有飞走的时候，那就跟随它飞到遥远的地方去吧。故人楼上啼水止雨，芳草斜阳，在这个故人的阁楼上，那这个故人也就是指他的那位离去的妻妾。那么在这个阁楼上面，他这位妾已经走了， 有谁能够替他指示出那些芳草斜阳的旧事呢？这个芳草斜阳就是代表过去的一些往事，这些往事还有谁提供他指示他这些芳草斜阳的事情呢？那也就表示他对这位的姬妾怀念之深，所以这首词完全充满了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意。那么他这个开头的三句，柳明河桥，阴青苔院，短彻平惹春香，这个三句就是讲到当年他跟这位姬妾相遇的时候那种情景。那么当时夜泊温柔，便入深香，那么这个下面的几句啊，就是他跟那个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欢好的情形。而下面的这个半阙十年一梦，那么这个十年一去就如梦一样消逝了。西湖武馆都是他们两个人曾经住过的地方，而现在呢，雁去巢荒，人去楼空。那么他现在再重来的时候，还要再喝酒，再像从前一样的依钱换酒吟吟，还要这样子来饮酒的话呢，可是只见到雨季疯狂，而把当时的情景插入到他的这番忧伤的心情之中。所以接下来他讲到待我归去，他要再回到杭州去，他不说到他自己，而说到残鸦过苍茫，用这个乌鸦来做一个寄托，做一个比喻。那他当然这个故人楼上，这个故人就是指的那个离去的姬妾，而这个姬妾不在，这萍水子讲到这个芳草斜阳的旧事呢，所以他这种怀念之情我们读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深挚，也非常的缠绵。所以吴文英的词一般人认为他是词学的正宗，不管是练字也好，抒情也好，写景也好，他都能够啊很深刻的感动这些读者。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李清照的作品了，这是我们历史上一位女文学家，女才子，也是词坛的翘楚。李清照，她别号是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她的父亲就是李格非，也是一位文学家，她是赵明诚的妻子，生于元丰七年，就是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但是他死的年月不详，大概是在70岁以上。 比丘众，他能够画画，能够写字，他的字也写得很好，又能够填词，尤其他很喜欢收拾收藏一些古代的金石之类的东西，所以他有一篇金石录，那么李清照他以一个妇人女子，而他作词的风格能够跟周邦彦、刘永抗衡，虽然他的篇次无多，但是每一篇都令人极赏，他可以说是词家的一大宗。既然所谓有二安，一个就是李易安，一个就是辛又安，就是辛弃疾，他们两个人都是山东济南的，而两个人的词都在词坛上大放光芒，所以济南的二安，那也就是在当时占尽了风头。那我们现在看看李清照的作品，第一首要介绍的是凤凰台上一吹箫，这是双调词，有95个字，前段有10句4个平声韵，后段的10句是有5个平声韵。香冷金离背翻红浪，起来永自梳头，任宝链盛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作还休，心难受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恋武林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因恋我终日临谋，临谋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李清照的词他很惯于用口语来写，像我们现在的白话文一样口语化，所以他的词我们读起来分外的觉得亲切，而又很容易明白，并且他的词句都能够是从深情里面流露出来，别有一番的韵味，让我们喜爱，令我们欣赏。好像他这首词香冷金离被翻红了，这个金离就是讲古代的那个香炉啊，用铜做的，那么这个香炉的形状像这个狮子的形状，这个离就是狮子，铜做的香炉已经冷了，香冷金离，那也就是说香炉里面的香已经熄了。背翻红呢，因为 作者他整夜没有睡好，辗转反侧，而这个被子上就只看到红浪在那里飘动起伏。所谓红浪者，就是讲他那个颈背上的所绣的花纹，红的绿的这些花纹，人睡在被子里面辗转反侧，所以这个被子也就起伏不定。假如我们睡得很熟的话，就不会翻身了，被子就不会掀动的。而他这里所谓被翻红呢，就表示他睡不好，翻来翻去的这个样子。那么既然是一晚上没有好睡呢，起来容自收徒，收徒，那他也没有办法睡好，那只好起来了。起来了也就懒洋洋地梳理头发了。这个容字是懒洋洋的样子，起来容字梳头，懒懒的，不得已的，很勉强的梳头发。任宝殿盛满日上莲垢，也就任凭他那个镜匣上面堆积的灰尘。这个宝殿就是讲那个好像我们现在的那个首饰盒子，装首饰的那个镜匣，有镜子的可以照的来梳妆的，这种就叫做殿。那这个宝殿，这个宝字是形容很漂亮的样子，那个漂亮的镜匣也任它灰尘沾满了，也懒得去清扫它，因为他没有这种心情。日上莲垢，而太阳也已经日上了三竿。所谓莲垢的这个太阳已经照到窗子里面来了。生怕离愁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他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离别之苦。因为赵明诚当时不在身边，她的丈夫出门在外，而她独守相归，当然这种寂寞的心情就是使得她懒得梳头，也懒得去把这个镜匣复拭干净，也就睡得很晚才起来。所以多少是欲说还休，因为他最怕离别之苦，那么很多的心事想说，最后还是不说了。欲说还休，这个休是停止了，因为他说出来说给谁听呢？谁又能够了解呢？那这些的心事也只有放在心里面，不说出来，就此打住。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那么近来，所谓新来是近来，近来他的身体渐渐的瘦弱了。那这种瘦弱非干病酒，并不是由于喝酒喝多了，这个肝字就是有关的意思，并不是跟酒有关系，也不是悲秋，也不是秋天的伤感使它消瘦的。那么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却是什么呢？那很明显的就是一股相思的愁绪，一股离愁别恨，而使它近来消瘦。羞羞罢了，这个羞羞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算了吧，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夜则难留。这次离别以后，这回这个者字跟这字相通，这次离别的即使 唱了千万遍的阳关曲。这个阳关曲就是唐朝的王维写的那首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就成了一篇送别的诗。那么现在就用这个典故，即使唱了千遍万遍的阳关曲，也则难留，也没有办法挽留得住。那么他的这位丈夫要离家远行，那就没有办法留住他。练武陵人远，烟锁情多。他想到桃花源里面那个武陵人的故事，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他想到这位武陵人，他去找到那个桃花源。那么想到这个故事啊，现在过去已经很久了，武陵人远，因为这个故事是在晋朝的时候写的，而李清照是在宋朝，这个中间已经隔得这么遥远了。烟锁秦楼，那么现在的秦楼上只是一缕荒烟弥漫而已。那这个秦楼也就是代表一种欢乐的场所，也就是李白的那首诗里面，箫声雁，秦娥梦断秦楼月，那这个秦楼也就代表一种欢乐的场所，歌舞的场所。那么现在这个欢乐的场所也只是在一片荒烟弥漫而已，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只有在这个楼前的淙淙的流水，从这个楼前流过的这一段溪水，还会记得我曾经整天在这个楼上凝眸远眺，终日凝眸。所谓凝眸的就是眼睛直直的看到前方，实际上并不是在欣赏景物，而是在那里沉思，在那里遐想。往往一个人有心事的时候，他的眼睛会直直的看到前方，无所事事的样子就是在那里静静的思想。所以他这里讲到，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只有楼前淙淙流过的流水，还会记得我曾经整天在那里凝眸静思。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但是现在，连我眼睛所看的地方，也平添了一份新来的愁绪。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旧的愁还没有消除，而新的愁又上来了。那么这首词，也就是李清照怀念她的丈夫之作，她跟赵明诚夫妻的感情很好，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以这个诗词来相应和，同时他们又喜欢收集古玩金石，兴趣相投，所以这是一对非常理想的夫妻。可是在当时宋朝的局势不安定的时候，在南宋偏安的时候，他们又是离多会少。那么宋朝女子的词人 当然以李清照为第一。他的这些词句很婉约，很传神，所以既然的二安心又安以豪放为主，李易安就以婉约为主。这一阙词它是永别，它是讲他跟赵明诚分别以后的心情。起首的那个五句就描写他相归人懒，懒得梳头，懒得起床，懒得清扫房屋，甚至于他的宝殿盛满也不去管他，这个就是说明他的相归人懒，离怀别苦。这个新来寿这个几句写得非常的曲折婉媚，而修修这个几句也是所谓欲塑还休，因为人已经远去了，而秦楼寂寞。这个流水的下面几句又所谓齐秦吃鱼，好像那个巧匠运金一样，好像那个很会做工的木匠来把这个刀斧运用起来的时候没有一点痕迹。李清照之所以成为宋代女词人的翘首，那是实至名归的。再下面一段我们来看看他的《如梦令》。《如梦令》是单调词，只有33个字，七句，有五个折声韵，再加上一个叠韵。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阙词就是深春感怀之作。昨夜雨宿风骤，在昨天晚上细雨霏霏，但是风力还很强劲。这个雨宿者就是雨很细的，并不是暴雨，细细的雨，可是风吹起来还是很强劲的。雨宿风骤，风很大，雨很小。浓睡不消残酒，因为他的酒意还没有散，结果他沉沉的睡了一觉。这个浓睡的就是睡得很沉，酣睡的意思。浓睡不消残酒，他喝了酒之后这个酒意还没有消，因此沉沉的睡了一觉。李清照他可能也很喜欢喝酒，因为在他的词里面经常提到这个酒字，好像前面的新来寿肺肝病酒，那也是说他喝酒。那这个地方浓睡不消残酒，也是他喝酒喝醉了。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那么在他睡醒的时候，他问一问那个窗前卷帘的那个人，那这个卷帘人那就所谓是他家里头的婢女啊、佣人啊之类的。 所以当他睡醒了之后，问一问那个卷帘子的人，他一定就会告诉你，海棠花依旧盛开了。那这个海棠就是秋海棠，它这个花四季都在开的。知否知否，你知道吗？他用两句知否知否，你知道吗？应是绿肥红瘦，现在应该是红的花要谢的，而绿的叶子要茂盛的时候了。那么绿是指的叶，而红是指的花。春天快要过去了，所以花落了，所以就是红的颜色消瘦的，而绿的颜色的叶子跟瘦子就用得很生动，很活泼，也非常的俏皮。那么他这一首是深春的时候有所感而作这首词。第一句雨疏风骤，真的是一种恼人的天气，烦恼人的一种时候。所以他饮酒睡觉，可是还是不能够消除他的离愁，能睡不消残酒。他想借酒来解愁，然而这个愁并没有解去。